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的进度是《出埃及记》的二章1-25节。这一段经文呢，它的整个主要的方向是在说，到底是什么定义了一个人。而这个段落的主要思想是，服从上帝应该形塑一个人的人生目标。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大段经文的上下文。出埃及记呢，第二章，以法老王想要杀死所有希伯来的新生男婴作为背景，透过聚焦摩西早年生活的三个阶段来介绍摩西。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我们了解到摩西的出身和令人惊讶的死里逃生。在第二阶段里头，我们会遇到成年后的摩西，他深切关心着以色列同胞的一个福祉。最后在第三个阶段里，我们看到摩西他是一个逃亡者，他最后住在米甸地，在上帝委托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这些事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讯。摩西生平的一个细节，不只是解释了以色列人如何为米甸祭司放羊，将前面所说的三个阶段连结在一起，就是摩西身份的主题。第一个阶段提出了摩西的家庭和种族身份这些问题，第十节末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摩西是利未人父母的儿子还是法老女儿的儿子，摩西会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虽然第二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面回答了这些问题，但是摩西的身份问题仍然存在。他的百姓挑战他作为他们统治者和审判者的权威。这里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11节跟14节有相关的记载。在第三个阶段里面，摩西最初被讽刺的认定为埃及人，然后他跟一位米甸女子结婚，而且定居在米甸，但是他仍然称自己为在异乡的外人。这个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22节有相关的一个记载。跟这段曲折的历史相反的，神呢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里面对摩西的呼召清楚地表明了摩西未来的身份。以上就是我们稍微提到的上下文中的这个第二章这个大段落的文脉。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二章1-25节的一个社会跟文化的背景。出埃及记第二章所记载的事情都发生在埃及跟西奈半岛的地方。如果摩西的出生发生在阿赫摩斯一世的统治时期，那么他的出生地点很可能就是在佩鲁内弗城。阿赫摩斯一世 他是法老的一个称号。阿摩斯于是呢，在尼罗河东部支流旁边建造了一座宫殿。最新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提供了证据，证明说存在一座拥有宫殿和港口设施的一个广阔的城市。在这里讲的米甸的土地，可能是指雅克巴湾周围的地区，包括了西奈的沙漠的一部分。这个地区的名称可能是源自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基土拉的儿子米甸。这里在创世纪的25章1到2节有相关的记载，那请弟兄姐妹跟着我一起来翻开圣经创世纪的25章1到2节。第一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第二节，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施巴和舒雅。在这第一节跟第二节当中，弟兄姐妹可以看得到，米甸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基土拉的儿子。米甸呢，可以说是摩西的避难所，不在埃及的控制范围之内。以上这些是关于第二章1到25节这一大段落的一个社会跟文化的背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大段经文里头有哪一些的难解字义，或者是有一些字义需要特别解析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看2章1到10节提到的摩西他生时幸免于难。在古代世界还有其他的故事都在描述伟人出生的时候奇迹的可以免掉死亡，而在独特的环境中养大。那这种古代近东文学当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跟摩西这个故事有点相像的，就是所谓的萨尔贡的诞生传奇。这个传奇呢，大概是主前8世纪的一个作品。这个传奇提到萨尔贡的母亲不愿将儿子献为祭物，那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女祭司，她必须本来是要把儿子献为祭物，但是她不愿意，她就在幼发拉底河畔，她把儿子呢就藏在一个芦苇做的篮子里面，然后把它放到河里面去，当这个篮子顺流而下之后，婴儿呢就被王宫的园丁发现了，然后把他抚养成人。萨尔贡长大以后呢，就成为后来的阿卡德王朝的一个开国君主。但是这些故事和圣经当然有所区别，这些近东的故事呢，他们大部分都是描述具有王族血统的弃婴被平民所养大，可是摩西这个故事刚好相反。摩西是在严密的监视之下被王族发现，在优异的环境当中长大，然而他的身份却是一位平凡的希伯来人。法老的女儿呢，她不一定是有权有势的，因为在每个朝廷当中呢，后宫的孩子根本就不可胜数，非常多，而且通常法老女儿的地位会比法老的儿子还要低。这是关于出埃及记的2章1到10节提到这个摩西的故事，我们稍微做的一点解析。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看2章3节提到了一个抹上一个时期的一个蒲草箱子，这是一个用来形容摩西箱子的一个希伯来字，跟创世纪提到挪亚方舟的那个字是一样的。用来制造这一个摇篮的蒲草，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也是拿来制造轻型船只的一个材料。圣经的作者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蒲草呢，捆了重叠3层， 如果再加上时期的话，就不会漏水。在古代近东的一个赫人神话叫做卡内什与扎尔帕的双城记里面，这个双城记中描述了卡内什的王后，她一年之内生了30个儿子，然后王后就把他们通通放在防水的篮子里头，让他们顺着水流而下。那这个赫人神话描述的就是后来有一个神把这30个儿子都从海中里面救出来，抚养他们长大。这是与摩西相类似的一个蒲草箱的故事。再来我们看第三个部分，2章8节提到的所谓的乳母，就是找乳母来乳养婴孩，一直到婴孩断奶为止。当然这是出埃及记的那个时代，是贵族跟有钱人家的一个惯例。埃及的文学虽然没有提供什么资料，但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文献却有讨论收养弃婴的这些法律手续。乳母呢是领有薪水的法定监护人，正式收养是在他断奶之后才举行。再来我们看第四个部分，2章10节提到了摩西的名字。摩西呢这个名字是来自埃及语的一个 Moshe 的这个生出来的生这个字。这个对埃及人来讲可能是在人民当中很普通的一个部分，因为这样的名字往往跟神明的名字相连。比如说图特摩斯就是所谓的图特神所生的。那兰塞呢，可能就是因为兰塞的英文是 Ramses， 所以前面那个 Ray 可能就是指着瑞神所生的。那另外一个可能，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呢，也有可能是说埃及语的 MS， 这个 Moshe 的这个 MS， 这个两个字是男孩的意思，那摩西可能只是以统称作为他的名字而已。那这样的一个名字 MS 的这样子一个双关意义，在希伯来文中读法最近的一个字，其实可能是指拉出来，从水中拉出来的意思。再来第五个部分，2章10节提到摩西在法老的王宫中长大。在法老王的家中长大，在教育和受训上面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好处。那摩西学习的科目可能会包括文学、书写，也包括了战事。那外语呢，在外交事务上当然十分重要，也应该会是他的科目之一。还有一个是雄辩术，也就是在演说和辩论中出色的讲论，这是埃及人最推崇的才华之一。比如说善变的农夫的故事等这些文学著作，显出了埃及人对于有辩才的人是何等的佩服跟尊敬。摩西虽然受过雄辩术的训练，但是很显然的，他却不认为自己有这专长。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的4章10到12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出埃及记4章10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11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12节，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很显然，在这3节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认为他自己是拙口笨舌的。所以摩西虽然受过雄辩术的训练，但是他却认为他自己拙口笨舌，没有这个才能。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华神护卫属于他的人，唯有他是我们的山寨、磐石以及坚固保障。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紧接着我们看第六个部分，二章的十二到十五节，这里提到了摩西的一个罪行。埃及人呢，其实有很重的民族自尊，他们把外人看成是次等的民族，因此如果是一个外人杀死埃及人，这是很严重的罪，而摩西就犯了这样子严重的罪。再来第七个部分，我们看二章的十五节，提到了摩西从埃及逃亡的这件事。在古代近东有一个故事叫辛努赫的故事，这个是最有名的埃及故事之一。在讲什么呢？就是在主前的第二千年纪的初期，故事里头的主人翁因为他惧怕在新任的法老王面前失宠，所以他就干脆逃掉了。他经过迦南逃亡到叙利亚，在那里呢，他娶了一位贝都因酋长的女儿，后来他成为当地势力很大的领袖，这就是辛努赫。再来我们看二章十五节，也提到了米甸。米甸人是半游牧的民族，按照不同的故事跟史料，从巴勒斯坦的外约旦和南地到西奈半岛的北部都有他们的足迹。但是呢，最有充分证据显明是米甸人中心地点的，却是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的雅克巴湾的东面地区。再来第九个部分，我们来看二章的十六到十九节，提到了牧羊女。通常呢，只有家里没有男丁的时候，女子才会出来牧羊。这段经文记载其他的牧羊人欺负这些少女，充分揭露了这种做法不利的地方。再来第十个部分，我们看二章二十三节，提到了法老的身份。这一段呢，也是没有记载法老的身份。大部分的学者相信呢，这个法老他如果不是图特摩斯三世，就是兰塞二世。再来第四个大段落，我们要看的就是经文段落的诠释的部分。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的二章一到二节的一个经文段落的诠释。在这两节经文里头提到了利未支派的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为妻。第一到十节的一个不寻常的特点就是没有人名，只有摩西被命名了，但是直到第十节才被提起来。后来在六章二十节里面，摩西的父亲和母亲被确定为暗兰和约基别。至于摩西的姐姐，她的名字是米利安，首次是出现在十五章的二十节。后来我们也得知道摩西有一个哥哥叫亚伦，出现在四章的十四节跟七章的七节。第二个部分呢，是二章的三到四节，这个经文段落提到了他拿了一个直沙草的篮子，把它放在尼罗河沿岸的芦苇丛中，当然这个他指的是摩西的母亲。在这个经文段落里头呢，鉴于法老下令把所有的希伯来男婴都丢进尼罗河，那讽刺的是摩西的母亲却选择了这条河作为避难所。放置摩西的纸沙草籽的那个篮子在希伯来语当中被称为 Teba。 一些学者认为 这里这个 Teba 这个字可能是暗指诺亚的方舟。这是整个旧约当中唯一也被称为 Teba 的其他用语。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六章十四节。你要用戈斐木照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照，里外抹上松香。这个方舟这个字用的就是希伯来语的 Teba。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只是巧合，这个 Teba 只是单纯的使用而已，所以很难证明说这个第一个方舟是为了拯救人类，然后第二个方舟是为了拯救被拣选之民的一个说法。这两种说法都有人主张。再来我们看第三个部分的经文段落，是二章的五到八节。这里提到了法老的女儿为他感到难过。既然法老向他的人民下达命令，要把所有新生的希伯来男婴丢进尼罗河，法老的女儿竟然把摩西从河里面救了出来，这是非常讽刺的。他对这个希伯来男婴的同情，使他的行为跟他的父亲法老王不一样。再来是第四个部分，二章的九到十节。这个段落里头提到了，为我喂养他，我就会付钱给你，而他成了他的儿子。这个故事提供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就是法老的女儿指示摩西的母亲要照顾摩西，而且会付钱给他这样做。但是二章十节却引入了一个不可预见的层面，因为法老的女儿声称摩西是他自己的，摩西成为了他的儿子，他给他起名叫摩西。所以摩西这个名字无疑应该是起源于埃及，意思就是生于哪里，意味着是谁的孩子。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呢，经常用埃及人民中的一个元素出现。我们之前有稍微提过的，就是比如说阿赫摩斯就是指是阿的孩子，图特摩斯指的就是图特神的孩子，拉美西斯或者是翻译成兰塞的话就是指拉的孩子。尽管摩西这个字本身就有权作为一个名字，就摩西来讲并没有特别要表达的一个出生来源。出埃及记的作者在描述法老的女儿如何说我把她从水中拉出来时，就用摩西这个名字创作了一个双关语。因为拉出来这个动词就类似于摩西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但是作为法老的女儿，摩西这个名字不太可能是她根据希伯来文动词来命名的，毕竟她是埃及公主。那她会说希伯来文吗？也或许这里所声称的只是她有权利为摩西命名，因为是她把摩西从水中救了出来。再来我们看第五个部分的经文段落，是二章的十一到十四节，提到了说他就出去往他本族所在的地方去。这里的他指的是摩西。尽管摩西是在王宫里面长大的，但是他跟法老的压迫政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称以色列人为他的兄弟。英文的 NIV 的译本把他翻为他自己的人民，但是他的以色列同胞似乎不太愿意接受摩西成为他们自己的一员，特别是当他介入争端的时候。从后面的发展来看，谁让你统治和审判我们呢？这个问题，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二章十四节，看起来很具讽刺的意味。摩西杀了那个埃及人，并且把他藏了起来。摩西热衷于照顾他人，但是他自己伸张正义的行为却导致了另外一名埃及人的死亡。虽然摩西最终会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当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个将会透过上帝的力量而不是人类的努力来实现。摩西杀死埃及人的行为并没有成为其他人效法的榜样。 再来我们看第六个部分二章的十六到十八节，提到了米甸的一个祭司有七个女儿。尽管摩西逃离了埃及，但是他的社会良知还是很活跃的。米甸的祭司名叫做刘尔，意思是上帝的朋友，他也同时被称为叶特罗，这个将来我们在出埃及记三章一节会看到。虽然出埃及记的第二章没有证据表明刘尔是敬拜耶和华，但是他后来是支持摩西返回埃及，并且随后庆祝神拯救那些被奴役的以色列人的。后来呢，也有一段经文证实了叶特罗有公开承认主的主权，因为呢，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但是呢，叶特罗对上帝信仰的程度和性质仍然不清楚。再来，我们看第七个部分，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有一个埃及人救了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这里将摩西描述为埃及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先前发生的这些事件，却具有讽刺的意味。紧接着是第八个部分，二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提到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格顺的名字呢，值得注意，因为他暗示了摩西作为米甸外来居民的身份。希伯来的名词格，用来表示在另一个国家作为外国人定居的人。在创世纪里面，族长被视为迦南的外国人，甚至连罗德也被索多玛人视为外国人。正如出埃及记开头几章所揭示的那样，外国人很容易受到剥削。基于这个原因呢，并且根据他们自己的经历，上帝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压迫任何外国人。在这个基础上，摩西后来指示以色列人要爱那些寄居的人，因为你们自己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摩西给儿子取名叫做格顺，强调了他跟自己的人民以色列人的分离感。在那漫长的时期里，埃及法老王去世了。出埃及记的七章七节记载，神呼召他返回埃及的时候，摩西已经八十岁了。根据使徒行传中斯提凡的记载，摩西在米甸度过了四十年，这个可以看使徒行传的七章三十节有相关记载。由于出埃及记的上下文不够精确，因此斯提凡一定是透过接触圣经以外的传统来了解有关摩西的事实。新约圣经中记载的其他有关出埃及记时期的资讯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应该假设法老的死亡发生在摩西在米甸时代的末期。最后是第九部分，二章二十四节提到他纪念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里提到了神跟族长所立的约，可能是暗指创世纪十七章所发起的割礼的约。这里也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六章四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透过今天的课程祝福您学习更多圣经的真理。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
生在